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8月30号，公元2004年10月1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瑞士部长呼吁中国政府尊重西藏人权。苏格兰绿党赞赏首席部长同中国官员提及人权问题。欧盟外长反对解除中国武器禁运。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官进行宣誓就职。纽约将举办西藏文化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瑞士内政部长帕斯科·库奇芬呼吁中共当局尊重在西藏的基本人权。根据瑞士信息网报道，瑞士内政部长库奇芬已经抵达西藏展开官方性访问，这是他对中国进行为期1周访问的第一站，也是第一位访问西藏的瑞士部长级官员。库奇芬表示，经验告诉我们，平衡的发展只有在尊重民众的基本人权才会存在，其中包括宗教信仰权。瑞士内政部长库奇芬访问西藏的官方目的是协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复一座在文革时期遭受严重破坏的寺庙。报道称，中国政府全面控制西藏是从1959年开始的，并把西藏大面积临近中国的地区划入为中共的省份，剩下的命名为现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但是中国人权记录中对践踏西藏人权的行为所发出的问号在国际上不断升级。针对中国繁荣的经济，库奇芬表示，虽然中国有很多方面值得正面肯定，但是毕竟存在很多反面影响和效应。库奇芬说，对西藏这个传统地区来说，可能会有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宗教权益方面。所谓西藏自治区主席想不拼坐昨天星期三晚上对库奇芬遗行的到来表示了欢迎，但是强不拼坐表示他对西方国家误解西藏问题感到很遗憾。他说，很多瑞士民众不了解西藏真实的现状。强不拼坐同时引用一句谚语表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是库奇芬对西藏的人权状况表达了关切，呼吁当局能够尊重西藏最基本的人权。库奇芬还同拉萨市市长举行了会晤，对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等问题上进行了讨论，并在修复寺院的公文协议上进行了签字。这次瑞士捐赠了20万瑞郎，协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复一座在拉萨建于公元7世纪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严重破坏的小昭寺，称之为饶木沁。消息称，在这之前，中共当局允许120名僧人重回寺庙。瑞士方面对这次修复小昭寺所制定的2项工程协议，包括全部修复寺庙的工作应该由西藏民工按照传统建造规模进行工作，其次是由瑞士建筑专家阿米·海伦监督整体项目。这是瑞士外交部和瑞士司法部在中国政府和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政府的批准下进行的一次项目，这也是北京政府首次允许外国政府在西藏修复寺庙。请继续收听新闻。苏格兰绿党赞赏首席部长同中国官员提及人权问题。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苏格兰政治界领导、商业界人士和各宗教组织成员一致呼吁和压力下，苏格兰首席部长杰克·麦克库诺本周一访问中国时，同中国方面提及了人权问题。对此，苏格兰绿党致以了赞赏。苏格兰首席部长麦克库诺本月11号前往中国展开为期6天的访问，双方就发展经贸合作方面进行了磋商。国际特赦称，苏格兰政府经常希望任何部长访问中国时都提起持续恶化的中国人权问题。苏格兰首席部长杰克·麦克库诺发言人指出，麦克库诺抵达中国后主要访程之一就是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水会晤，讨论中国的人权问题。 苏格兰绿党对此致以了赞赏。苏格兰绿党成员 Chris 本尼向苏格兰媒体表示，苏中两国外长此次提出人权问题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中国以武装镇压和侵犯人权、滥用死刑、武力侵占西藏国土等一系列恶劣的记录是值得人们去思考的。本周一抵达中国展开访问的苏格兰首席部长杰克·麦克阔诺希望采取切实措施，增进同中国在经贸、金融、科技、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成为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官进行宣誓就职，有关详细情况请听达珍的报道。
今年9月11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8次会议上提交了2名西藏流亡政府最高大法官和1名法官的委任名单。根据《流亡藏人之宪章》第6章63条之法制，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提名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现任法官囊杰次仁为大法官，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图登哲熙为法官。最高法院大法官与1位法官由达赖喇嘛提名，经议会2/3以上通过后并且委任。在没有正式行使职权之前，与今天早上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座前依法进行了宣誓就职仪式。囊杰次仁向本台记者表示，最高法院按照法律的司法程序公正判决民众的诉讼是非常重要的，他希望流亡藏人要遵守所在国之法律制度。今天早上在达赖喇嘛座前宣誓就职的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囊杰次仁1971年开始任西藏流亡政府公职人员，1988年任命为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副秘书长，截至1993年一直从事教育事业。1993年任命为最高法院秘书长，2002年3月份任命为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法官。被任命为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法官的图丹哲熙1976年任西藏流亡政府公职人员，25年来曾经先后在尼泊尔、印度各西藏难民社区从事各项流亡政府工作。1998年任命为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秘书长，2002年任命为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
请继续收听新闻。欧盟官员星期一表示，尽管法国强烈要求解除对中国已实行15年的武器禁运，但是欧盟外长们不可能达成此项协议。大部分欧盟成员国依旧反对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他们认为北京当局自从1989年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运动以来，在人权方面并没有显著的改善。法国现正千方百计地试图争取欧盟对中国武器禁运的解除。上周，法国总统希拉克访问中国期间，他再次重申他的呼吁，希望取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也在上周，法国试图游说欧盟伙伴解除中国武器禁运的努力再次碰壁，因为美国警告欧盟各国，如果欧盟解除禁令，美国将有可能停止对欧盟成员国输出尖端的国防技术。华府认为，如果欧盟解除禁令，不断破坏东亚稳定，也会损害各国对改善中国人权做出的努力。欧盟官员说，美国的鲜明态度使解禁不再有可能性。英国、爱尔兰、荷兰以及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多已表示支持美国，同时那些曾支持法国的国家包括意大利和德国的态度也开始动摇。英国外长斯特劳表示，我们希望重新评估有关武器禁令，并说应在一个适当和明智的方式下进行。欧盟成员国还面临着来自人权组织和欧洲议会反对解禁的压力。法国官方辩解说，解除武器禁运将不会阻碍欧盟继续监控对中国的武器销售和限制对中国输出可用于国内镇压或者对外侵略的武器。 武器禁运正是各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障碍，因为中国和缅甸、新巴威以及苏丹同在欧盟武器禁运的黑名单上。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纽约将举办西藏文化节，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多位新闻网消息，位于美国纽约法拉盛图书馆的皇后区图书馆国际资讯中心将于本月18号到24号举办为期一周的西藏文化节。文化节的内容包括现场制作沙画、讲座、讨论会、纪录片、图片展、西藏音乐舞蹈、藏语介绍，并有专为儿童安排的儿歌介绍、酥油花制作等节目。西藏文化节上，三位西藏高僧将在法拉盛图书馆三楼的画廊里现场制作藏传佛教传统的沙画坛城。坛城的制作为期一周，在10月24号完成。根据传统，坛城完成之后将被摧毁。按照西藏文化节节目安排，将在法拉盛图书馆底层大礼堂举行开幕式，播放纪录片《流亡中的慈悲》，并且以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以及西藏与中国的未来为主题举行讨论会，同时举行西藏医学介绍讲座。当天还将举行西藏音乐与歌曲和藏语读学介绍。西藏文化节闭幕会在法拉盛图书馆底层大礼堂将播放纪录片《雪山狮子在哭泣》，当天还将播放短片《西藏传统服装》，以及举行来自世界乌吉舞蹈的音乐会。当天还将举行流亡中的西藏文化为主题的讨论会，在闭幕式的下午展览西藏酥油花制作，并且举行坛城结束仪式。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巴瓦基萨坚村中义的凭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关于西藏与中央之共识关系如何恢复问题，就像中国现在有诚心恢复藏中间以往般共识关系一样，我西藏方面也一直在寻求改善两国关系的途径，将来也将努力地恢复双方的关系。二，关于中央对西藏统治权应该如何行使的问题，西藏乃佛教之都，对世教的兴旺、政治的安定、人民的福祉，双方经过充分的协商以后，以条约的形式规范方可稳固可靠。三，关于西藏地方独立权应该如何规定、范围如何的问题，中藏双方乃共识的关系，西藏现完全处于独立自主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归还被抢占去的原西藏地方视为最好。四，关于我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我现在的年事已高，加之政教事务甚忙，因此在三大司及上下密院僧众、众官员及全体西藏人民没有同意之前，暂时不能来到北京。至于班禅喇嘛现在住在内地，除了三世伦布寺庙宇教务外，素无其他的政务可管。如若加入国民党，对西藏问题的眼前和长远利益将起不到任何作用。五，关于西藏政府班禅在西藏政教地位与权限一律照旧或者另有规定的问题，西藏政教向归西藏政府管掌，班禅喇嘛早在后藏有一庙宇，三世伦布寺系第一世达赖喇嘛所修建，后一辈达赖喇嘛到拉萨时所封掌管三世伦布寺的喇嘛后来被称为班禅喇嘛，班禅喇嘛后因与五世达赖喇嘛成为师徒关系。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播送的巴瓦基萨坚村中义的凭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